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种子成大树》，作者罗允成。日治时代，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州沦陷。1939年8月，日军占领深圳，封锁香港。那时我们住在九龙城狮子石道，因为物资短缺，饥民骤增，治安非常恶劣。父亲想，我们家离启德机场太近了，一旦盟军反攻，很可能首先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于是带领全家迁到九龙塘居住。九龙塘是个豪宅区，每户占地1万方尺，多是两层高的花园洋房。当时很多人已经逃亡到了国内和澳门，不少房子空置着，饥民就从这些空置的房子上拆除门窗换粮食吃。我们家的地址是九龙塘金巴轮道25号，对面正是日本人占领的区政所，前后门都能看到便衣密探和皇军巡逻站岗。区政所是日军的行政中心，美其名曰是维持治安，实质上真正的任务是负责搜捕和打压不服从日军统治的逆乱分子和从重庆派来的特务。晚上我们常听到凄厉的哭叫声从区政所传出来，我们心里明白，这时在区政所内又有爱国同胞在惨受鞭打酷刑，或被灌水，或被吊飞机。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街坊邻居特别团结友爱，大家同舟共济，生病时互相慰问，赠送药物。我还记得妈妈将我们的旧内衣洗熨干净，预备为炸伤的人做包扎之用。在日军的铁蹄下，香港的报章都变成日本人的宣传工具，没有人相信报纸上的消息。爸爸胆子好大，且豪爽好客，他每天晚饭后都在我家后花园里和20-30人畅谈时局。门外有我们称之为汉奸的密探监视着，好在他们从来不干涉我们。邻居关先生组装了一个光管收音机，能接受到美国之音等电台。他常把收音机带来，大家就在后花园里偷听新闻。相中我家车库。当时日军将窝打老道的马利诺书院改作伤兵医院，拔萃书院被改为囚禁英美战俘的集中营。圣德雷萨天主堂的主持和神父因为是意大利人，属于轴心盟友，可以自由传教，不受影响。有一天，我们的邻居李、杨、徐三位先生带了一位身高6尺、穿着蓝布长褂的人来到我们家。他就是裘玉玲传道，他来找父亲商量，想免费借车库做福音堂之用。当时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我们是拜祖先的，但是很奇怪，爸爸竟一口答应，只是声明我们不会入教，不会参加他们的聚会。邱传道听后立即向我爸传福音，爸爸即时回绝说，我是不信的，我借车库给你们聚会没问题，但你们不要拉我去教堂，除非你们祈求上帝让我们打败日军，我就受洗。我家的车库位置不错，就在花园前大闸旁，面积约40尺长，20多尺宽，看起来像一户独立单元，平时一直闲置着，家人从不从那里进出。然而九龙塘家家户户都有车库，他们为何偏偏选中我家的呢？ 爸爸又为什么能一口答应呢？当然，爸爸有他的理由，他对基督徒有好感，妈妈从前念基督真光女校，同时爸爸相信在战乱时期大家应该彼此照顾，不必斤斤计较。另外，九龙塘路上人烟稀少，四周寂静，爸爸想若是有人经常出入，倒是可以用来吓吓小偷。回头一看，这件事并非出于偶然，乃是上帝拣选了我们，他要急着这件事来拯救我们一家。当时的邱玉林传道才20多岁，刚从伯特利神学院毕业，负责牧养这间新成立的福音堂。邻居孙家、关先生、徐先生等都来参加聚会，他们搬了8张长椅子，分两边排放，另有一座圣诗架和一个脚踏手风琴，门外漆上了福音堂3个大字，陈设简陋。一天，门前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原来邱先生抓到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偷，正在用螺丝起子卸下福音堂的铜锁。福音堂里最值钱的就是这把铜锁了。邱先生见了勃然大怒，另一个教友也到了，两个人训了小偷一顿以后就让他走了。艰苦岁月，盟军反攻后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炮弹不长眼睛，友军飞机轰炸日军据点，也会误袭湾仔民宅，死了很多无辜的百姓。红磡的仓库中弹，整晚上火光熊熊。第二天起来，九龙塘戒严了，我们后院的竹子通通被砍光，原来日军需要用竹枝来掩护他们的战机。这时候物价飞涨，米猪新贵，一斤米要卖360元军票，还是掺了沙子的。很多人把花园当作农场，种起番薯瓜菜，邻居间彼此交换种子。也许是因为时局太艰苦了，人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无助，不能掌管命运。那时信福音的人很多，福音堂渐渐兴旺了起来。父亲遵守诺言。一天早上，大哥罗允仪照例去隔壁邻居关先生家听新闻，回来的时候只见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原来美军在日本投下了2颗原子弹，日皇昭和宣布无条件投降，这真是极大的喜讯。上帝听了祷告，我们急不可待地将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了九龙塘，家家户户都赶紧缝制国旗，准备迎接我军进城。胜利后第三天，英国皇家空军 RAF 登陆香港，这对蓝帽子军将日军收押，从我们门前经过，一直押到沙福道的军营里。一个月后，中国的新一军抵达香港。和平后，广州铁路局急电召我爸归队，承担粤汉铁路处长一职。那时北上铁路未通，海路浮雷未清，路上危险万分，我们便请朋友为爸爸迫切祷告。感谢上帝，爸爸平安到了广州，可怕的是同一条船在回程的时候竟触雷沉没。这时福音堂的会众不断增加，我家车库已经不够使用了，他们就租用九龙塘小学的礼堂聚会，并增加了多名传道人。爸爸休假回香港时，朋友劝他接受洗礼，他是个守诺言的人，立即答应了。不过爸爸那时从没翻过圣经，对于基督信仰真理一窍不通。自从接受洗礼之后，他就开始带领我们全家到教会聚会，并参加主日学。经历上帝。8年后，爸爸亲身经历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时香港只有6间电铜厂，其中一间是我爸爸在1949年解放后回香港经营的。1953年，爸爸接到一张军用电铜订单， 谁知道还来不及高兴就被投诉，说电筒生锈，整批货物被退回，损失非常惨重。这件事对爸爸打击很大，一向坚强的爸爸几乎一蹶不振。当时我参加主日学已经十多年，看见爸爸愁眉不展。有一天，我便用圣经里的话鼓励他说，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参见腓立比书3:13-14。没想到爸爸听后竟有如当头棒喝，立即跪下祷告。自此爸爸每天祈祷读圣经，人一下子振作了起来，把工厂经办得有声有色。爸爸晚年体弱多病，仍不断与上帝交通，上帝赐福给爸爸，他一直在教会里做弟兄团契的团长，又做了多届执事会主席。我自己是在一个夏令会里蒙恩得救的，当时我深深体会到主耶稣爱我，接纳我，与我同在，与我说话。慕道期间何时见弟兄教我们主日学，悉心栽培，他很有条理地给我们讲解圣经，帮助我认识真理。中学毕业后，我去美国继续求学，转眼60年过去了，我仍和从前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保持着联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不但一点不减，反之老耳弥坚，大家在教会里仍旧热心服侍。感谢上帝，谁也没有想到，昔日建于我家车库里的福音堂，竟像一颗小小的芥菜种，在上帝的荫庇下发芽生长，渐渐长成了大树，它就是今天九龙堂宣道会的前身。九龙堂宣道会现有23间堂会，16间学校，会有超过5000人。感谢上帝，像我们这样渺小济世的人，竟能在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中有份。神的恩典大哉其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篇由罗允成弟兄为大家带来的《种子成大树》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圣经提摩太后书1:9这样说道，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